录第六讲。或者我们回头读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去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胜于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第五章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第六章，将来还有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好，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读。我们继续来看十字架的道。我们说过，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不是光为着我们得救以前的。我们知道，这就是完备的救恩，就是神今天既然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他不会是光是把我们拯救了，我们上了天堂了，然后他就不管了。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段很长的路上面，你发现我们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得救以前还做罪人的时候老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十字架什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十字架怎么来解决这些烂摊子，而这个烂摊子是因为我们堕落，以人类堕落以后所带给我们。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底十字架它的工作的范围有多广。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他怎样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结果在罗马书第五章里有一句话，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在神的震怒底下，因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罪的刑罚，他为我们尝尽了地狱的痛苦。我们说过最大的痛苦就是隔绝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又说我可怜。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在十字架上神击打他，就好像前三个钟头人把他推上十字架是人在那里击打他，但当人打他右脸的时候，他转过第二个脸来。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但就是这个祷告结果最后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本来呢是人击打他，现在连神都击打他，没有孤单比那个孤单更大。从前光人击打他，人误会他，因着父的笑脸他能够忍受，但是现在你看见为着敌人的缘故，为着罪人的缘故，就是因着他那个祷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愤怒的杖是落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谁能够为敌人死，谁能够为仇人死呢？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那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而那个智慧又是什么样的智慧。 所以感谢主，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的罪解决，我们所有犯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应该过喜乐平安的生活。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安，第一件事就是喜乐。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喜乐，天天平安。但是慢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多久以后，有一个时期过了就没有了。慢慢慢慢，你看有的罪又回来；慢慢你看见话又不诚实；慢慢你看见我这个人好像到底我这个有没有得救？所以这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从前留下烂摊子。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因血称义没有错，我们好像称义表示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那么称义呢，而且告诉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再在罪的刑罚底下。所以请记得，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在主面前得这个地位，而且我们可以不在神的愤怒底下。那我们以为说只要不在罪恶的刑罚之下，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罪案已经取消了，现在我们在法院里面已经没有那个案子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常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有应该有平安，从此有应该有喜乐。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喜乐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救恩，我们不知道十字架道，不知道十字架工作的范围有多广。那十字架的范围有多广，就要问说那个烂摊子有多广，换句话说，人的堕落有多深，人的堕落有多广，这个我们先解决，然后你才晓得说主耶稣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有别的问题发生的。好，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知道这个烂摊怎么回事，那最简单就是你回到创世纪，我们叫第三章人堕落的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第十章十一章人就堕落到实体。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人的堕落它有多深有多广，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它实在说来有三部曲，就好像乐章一样，有三个乐章，你看见吗？所以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的，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不是说因着人犯罪了吃了禁果就那一刹那好了，他犯罪了，那么好了，现在你那一刹那就得救就完了，不是，就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就留下了很多的后果，那个后果结果怎么样呢？后果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今天我们得救了，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因为人吃了什么？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以后，就是因为吃了那个果子，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吃了这个果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亚当一夏娃一吃了善恶树果子，他的眼睛就明亮，然后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其实弟兄姊妹，从前呢，他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没有自觉。那个时候他那个魂的这个机关呢，他这个魂的机关就是思想、情感、意这部分没有被激发的。那么自从吃了善恶树果子就被激发，一激发以后，现在第一个就非常自觉，就非常的自觉。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发型有一点不同，或者你穿了一些特别的衣服。那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只要来到聚会里面，如果你觉得你很有自觉，你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看你，那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你是很有自觉，如果你穿的衣服很自然的，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的，你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是人的灵是死了，但人的魂呢，却是活过来了。然后经过时间的发展，就变成肉体，肉体还有肉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受了罪的污染，所以圣经里面把那个被污染的人格，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或者叫做魂，这就是圣经称它做肉体。那么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本来人的这个魂应该受灵的支配的，结果现在呢，因为灵失去功能了，死了。所以你看这个罪慢慢慢慢就爬上来取缔它，所以人不知不觉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本来应该身体受魂的支配，这才正常的，但是因着罪的扭曲的结果，你看见现在呢， 只要酒精一在人身上发作，他非喝酒不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罪，所有的这个酒瘾，所有的毒瘾，我们看还有其他瘾都跟这些有关系，结果人身败名裂，结果家破人亡，所有罪带来的苦难通通就是因为你看你现在人变成肉体。那所以因为怎么他受了肉身肉的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现在他的特点就变成肉体的，你看你一天到晚他被他的身体来支配。所以弟兄姊妹，人就不只是个罪人，人而且变成了肉体。那不光这样，那最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人这个世界就形成了。然后你看见本来是一个亚当背叛，现在是亚当的子孙都背叛，然后是集体背叛，那么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要建造巴别塔，要与神同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就形成了，原来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暗中指挥的，那个暗中在那里导演的，那就是今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所以世界呢，表面上是糖衣，吸引许多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知道世界的来源，我们就要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这世界就形成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堕落不只是离开了伊甸园。人今天不只是离开被赶到了伊甸园之外，那现在问题就是神怎么叫我们能够伊甸园复得，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能回到伊甸园，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有罪的问题，有肉体的问题，有世界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人不再在罪的审判底下，这个感谢主我们上天堂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我们还留在地上，那弟兄姊妹，那个罪有没有离开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肉体有没有离开我们？肉体没有离开我们。所以现在呢，折磨我们的，给我难处，因为肉体有一个难处，肉体会辖制我们，这个世界呢会引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有罪的问题，一面有肉体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世界的问题。所以今天主如果今天要救我们，他要做一个媒婆，是包生儿子。现在他如果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十字架不只是叫我们脱离罪的愤怒、罪的审刑罚，十字架也要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要脱离罪的同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十字架的工作有多深有多大，就看人的堕落有多深有多大。那个苹果不止烂了，不光是在中心那点被虫咬了烂了，而且烂透了，一直从圆心打到圆柱，整个苹果都烂得不能够再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问题严重在这里，就是说人堕落以后，他伴随着而来的不只是罪的问题，一面是罪的问题，一面是这个是肉体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十字架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智慧，需要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看见，为什么你把基督弄那么苦？为什么在那里忍耐？为什么你丈夫在那里说的时候，你其实不服的，但是你只好吞着牙，你只好血吞的，你只要把它吞下去了，有的姊妹就吞出胃病出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辛苦？弟兄姊妹，因为你弄错了，你以为说你蒙恩得救，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所有都是恩典，那是你蒙恩得救那一场嘛。以后你总要做个聪明人嘛，以后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做一点贡献，否则你没有成就感嘛。你看见没有？所有在你知道，这个有的人拿了博士，其实他最开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老板就代表整个的这个评审员，然后向你恭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的感觉觉得你这么多年的辛苦好像没有白费，你感觉有点成就感，因为你到底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就是希望什么呢？其实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其实神呢，从得救第一天一直到主再来，一直到那日，要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一直直到那日的。但是没有，我们已经把它限定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恩典的工作，以后就是我们来做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但十字架的道是告诉我们什么？从头到尾他都做，他不只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解决了我们肉体的问题，他也解决了十字架的世界的问题。那都是根据十字架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在每一个解决的解决方案里面、办法里面，你看见不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了能力。只有主能够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接受神的办法，当你接受十字架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就是说，你就看得很清楚，无论是罪，无论是世界，无论是肉体，你看主都解决。那么讲到罪的时候，你读罗马书前面八章，你会发现前面五章那个罪多半是半多数的，后面多半是单数的。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今天因着我们信主以后，因着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才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犯很多罪。这个犯的罪像一个一个树上的果子一样，但是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树根本就烂树，我这个树就是结着酸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生命坏了，所以整个树是坏的，所以呢，所有果子都是不好的。那么好了，关于每一个结的果子，我们要负责的。所以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落在神震怒底下。那么现在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愤怒呢？脱离罪的刑罚呢？主耶稣在实践的工作。所以好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就上天堂了，大家都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罪在我们里面还是个性情，罪在我们里面是一棵树啊。你光解决果子，你怎么解决树的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宝血解决我们一个一个的罪，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树怎么，这个罪人怎么办，神怎么解决他？因为如果这个罪在我们里面，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六章，肯定保罗也告诉我们，你慢慢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就这样，你刚刚得救是很好，一切都很好，也不说谎，什么基础该像个基础，那么你也读书信造就，你也听书信造就，我们应该怎样做基础。那么像你知道讲闲话不能随便讲，因为闲话要将来不止今天讲，将来还要讲。那么好了，这些你都得到教导，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注意你的舌头，你就看见这个舌头的确是撒谎的舌头。你不要撒谎，但是你看见有时候不能不撒谎，所以你只好圆自己的谎。你说这个是白谎，或者是那你知道，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反正你总有办法说服自己。你知道这些说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慢慢你就看见说。哎，你不错，你罪所有的罪主都赦免，而且弟兄姊妹，你一直犯罪以后，一失败以后，你要认自己的罪，主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主的血，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你的然后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但问题就是，你不知不觉的那个罪里面又来了，然后你就看见说，你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结果你落在罪的下面。做了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不能不犯罪。所以这是保罗，这是保罗在第六章所发现，罪是个性情，罪而且是个暴君，罪要控制你的，到时候呢叫你不由得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从前你背的是一个犯罪罪恶的重担，现在你要圣洁，但是你圣洁不来，你不光圣洁不来，而且你不知不觉你又犯了罪了。就是不要讲别的，脾气很清楚，你知道脾气会让你血压高，但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发脾气，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控制，由不得你自己。所以有一个东西，我们叫那个叫做单数的罪。那么现在这个罪要怎么解决它？感谢主，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就是十字架能力和他的智慧。那么十字架智慧到底在哪里？在我们想，如果今天我身上有罪，我这个罪又是个力量，我们在他的控制底下，就控制他，就像地心吸力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看你永远没办法脱离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个脱离地心吸力？你需要很大的火箭的力量把你带到太空去，否则的话，你看你永远在他的辖制底下。所以罪就像这样的能力一样。那问题就是谁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谁能够脱离？所以讲到这些罪单数的罪的时候，圣经是用脱离， 脱离，但脱离是不是指的脱离罪的同在呢？不是，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着脱离罪的权势来说，就是说你可以不在他的权底下，你可以不再受他的权底下。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叫罪死，就是我那个罪根呢，把它拔出来，叫他死，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那就是十字架的办法了。我们的办法是把罪根拔出来就好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不，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永远这样。明明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神的做法不是把胶绳挪走，不是，神的做法胶绳还在，但是现在呢，我能够从上面过去，这代表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把胶绳，我们今天就是看见不对的就把它拿掉，问题很容易解决。这个你显不出你有智能力，显不出你智慧来。但是主在我们身上，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没有把罪根拔掉。你知道，像威理公会的弟兄们，尤其是威斯约翰呢，他们后来，他们这一班弟兄姊妹都追求圣洁。所以包括威理公会的弟兄们，包括拿撒勒人，包括十字救世军，你知道，还有包括后来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人，他们都是因为要追求圣灵，他们都是要追求圣洁。那么怎么圣洁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罪根有可能拔掉的，那这就是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没有这个道理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有，所以他们就说，那么怎么能够叫我们罪根拔掉呢？所以他们就劝定怎么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所以人就落在罪恐吓之底下，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一定要哪一天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一奉献给主以后，然后圣灵呢，你就求洁净了，然后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的第二次的祝福。你蒙恩得救那天是第一次的祝福。好，感谢主，从那天开始，罪的权势、罪的审判就不在你身后，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永远称义，我们上天堂，不再下地狱。那么这个我们清楚的，这第一次的祝福。那么这一般弟兄姊妹说，等到你真的把你自己奉献，真的在主面有个大转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一浇灌，一洁净，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就把罪根就拔掉了。罪根拔掉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从威斯利约翰到现在，你知道从十八世纪好几百年了，那整个他们所做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圣经里面没有的道理。但是呢，如果根据人的智慧，应该第一个就把罪根拔掉就清楚了。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叫做艾恩塞，你知道艾恩塞弟兄，他写了好多圣经注解，他是 Bible Moody， 就是穆迪纪念礼拜堂的牧师，他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牧师的，大家都知道。但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那就是艾恩塞弟兄。那么然后他因为从弟兄会里得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有他的注解。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每一卷都找得到的话，那么艾恩塞是不错，因为他代表弟兄会他们所得的丰富。那么但是呢，艾恩塞在还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在救世军里面。那么救世军呢是什么？是追求圣洁的。那么好了，你越圣洁，你看你的官阶，现在弟兄怎么看不出来谁比谁圣洁，对不对？但这个救世军里面很简单的，你只要是上位，那就比稍微要高一点，就是那就比较更圣洁一点。那么我这个位阶越高，那么就表示越圣洁，所以这是救世军。好，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是一样，他得的教训就是啊，他追求圣洁，他很痛苦啊，而且他就一直被罪缠着，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有一次他到一个荒野去，然后主对他说话，那么他觉得那一次罪根拔掉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罪根拔掉应该就不犯罪了嘛？但是他说，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发现你还是犯罪，有的地方你还是跌倒，所以他就怀疑说，要么我没有得救，是没有得救。那么然后他就去问找一般的他们在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就安慰他，那个就不叫罪，那叫软弱。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么一解释就好了，你就应该表示说，你还是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所有追求圣洁运动的人，他们是要达到一个无罪的完全，叫我不撒谎， 你看见的的确确，你看见主保守你的口各方面，你看见吗？你的确没有犯罪意念，你看他们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他们真的愿意巴不得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就是说能够这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不在罪的管辖底下。他们的确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经验告诉他们什么？办不到。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第五节，你看见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真是苦，他说在我肉体中，就是在我里，在我就是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个什么，就是保罗经验来的结果。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也这样，他起头不知道，起头以为罪根拔掉了，那罪根拔掉了怎么还有呢？问题在这里啊，罪根拔掉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是在罪的辖制底下呢？所以慢慢慢慢，他们这些救世军的人实在个个都精神绷得很紧张，所以这种神经兮兮精神都是最好的基础。你看见吗？他不在乎的就不无所谓的，他就是在乎这些，他所以你看在主面前就有一个重担背在那里。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呢，这个救世军想了个办法，就是所有这些有问题的人呢，就让他疗养一下，休养一段就好了。所以呢，那么好，艾恩塞的后来没有办法，实在受不了，他这样下去不行呢，所以后来上面就批准他，那么你放假都走时候，那么你到疗养院去，那么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与主亲近，那么然后慢慢再恢复，否则这个人就 burn out， 就好像就烧光了，就消耗光了。那么所以你看呢，到那个时候他们都神经紧绷到一个地步，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到了疗养院，他才发现呢，那些在疗养院里面都是救世军，而且关节都是很高很高，所以就是那些关节很高很高都要进疗养院，难怪在关节，当然没有问题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读了一本书，是弟兄会的书，给他看见说到底他怎么样能够这个圣洁不是这样，罪没有离开的，所以那怎么办？人的智慧就是要把罪根拔掉，两百多年了，现在你看见说到现在，你看见人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只有主耶稣才是无罪的完全。所以神没有那么标准，你把它达到了不可能，因为你只要让罪仍旧存在，弟兄姊妹，你觉得罪根已经拔得起，根本罪根没有拔掉。那么好，那么神的智慧里面是怎么做的？神的智慧里面不是罪死，是我们死。所以很简单，诱惑人的是罪，但是现在诱惑人不死，罪不死，那么罪不死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怎么叫人死，叫这个罪人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人堕落以后是向着神死，其实呢他们是向着罪是活的，你懂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做一个罪人，你看属灵的事他不大懂，世界是懂的。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属灵人是不食人间烟火，这些人食了不知道多少烟火，所有犯罪的花样他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活得很，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你看一个小孩子，你看他除非生病，他不生病他活得不得了，他什么东西都好，这个玩具玩那再玩那个玩具，为什么？因为向着这个世界他是活的，他的那么什么时候他不动也不动也没有什么信心，那当然生病的，就生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界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有他的影响力，怎么不呢？所以这个世界对于年轻，对年轻人当然是有影响力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等到这个年孩子们从学校里面，然后从同学里面，从哪里慢慢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哗哗的世界，那弟兄姊妹当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你一讲到罪，他们像是罪是活的，所以这个代表一种态度，你看见没有？许多年轻人跟对罪根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本来良心不平安的，然后慢慢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啊、哦，这个根本是什么是算不得什么，所以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哲学，那么现在在艾弗里在这个长春的学校有个哲学，就是说人生苦短了，不管什么东西好事坏事，你一定要尝一次，不要多。但是问题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吃一次 potato chip， 你不可能吃一个的。所以你看你们在广告上面，你不能 just have one， 你不可能。所以人犯罪就这样，撒旦犯罪引诱你犯罪叫你第一个。